书接前文，韩金虎
看了看，
天要亮了，这玩意儿他们俩藏哪儿去了？我别再在这儿折腾，他们从别地方跑了，这个心里是七上八下的。哎，搜查来搜查去，眼看要结束了，他往楼梯口那一看，有两只大箱子，这两只箱子就把这楼梯口，但是有一样，上了锁着锁，没有封皮，看那意思新搁在这儿的，别的箱子上多少有点尘土，这上没有。韩金虎心眼是最多的，韩金虎心说这一个箱子就能藏俩人，要一个人里在里头躺着舒舒服服的。过来了，我说老前辈，这两只箱子请打开。
哎，
我驸马搜了个底儿朝上了，还搜什么？这只箱里头装的都没别的，都是金银财宝，看了什么劲儿？哎，都看了，您就叫我过过目。
不行，
这是上个月官地响，这银子都存放到这儿了，一只箱子里头存着18000两银子。这一共3万多两银子。哎，为什么在楼梯口这儿呢？等着下月官饷的时候抬着方便，拿着也方便，故此放在这儿呢。你有什么好看的？要银子嘛，有什么怕看的？我就看一眼就行。
啊，不行！
三说两说，两个人讲起来了。韩金虎瞪眼睛非搜不可，老胡就瞪眼睛就不让他搜。后来两个人打赌记账的，胡大海冷笑一声，我说韩金虎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没安好心，你没拿我当好人呐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胡大海窝藏包庇徐达的后人，你就敢断定什么徐金定、徐敬忠就在我府上，甚至你怀疑我老胡把他们藏到箱子里头了，是这意思不？你小子说实话。我老前辈，我就是有这个意思，也为皇上尽忠，我也不怕你。你要说穿了，我是有这意思。哎，你敢不敢说这人就在我箱子里头？你敢不敢说？
喂，我不敢说，我也敢说。
好，哎，大伙都听见了，都听见了。他那意思是给我栽赃。我包庇人了，咱这么办，这箱子在这儿打不行，抬到八宝金殿，在皇上面前去打去，哎，在娘娘面前去打去，当时开这箱子看看究竟里边有人没人，我说的对还是你说的对，不在皇上和娘娘的面前你没资格验看。越说越激烈，韩金虎掏眼一看，胡大海脸上肉直绷，哎，表情极其不自然。韩金虎心说，看出来了，有鬼，肯定在这里边。我要一松套，他们就滑过去了，在紧要关头我是绝不会让步的。他那表情都带出来了。最后两个人打赌记账，胡大海说，好好好，既然这样，你抬着箱子，我跟你赶奔八宝金殿，你不让抬我也得抬，抬上，拿绳子划着，多少个人往下架，从多宝楼的二楼架到一楼，然后架到院里头，人全跟着。韩金虎心说，可以断言就在这里边呢，就在这里。老胡那表情都带出来了，来了，赶奔皇宫。胡大海一把把他抓住，韩金虎，你太叫我做不得人了，你一点脸面也不给我留，我老胡今天也豁出去了，就跟你上殿打官司，你不去也不行。丝袍裸带，抬着两只箱子起身赶奔皇城。咱这么说吧，没到八宝金殿用不着，那是升殿议事的地方，到了皇宫里边的偏殿，连 连吵着带喊，朱元璋马皇后全来了。朱元璋一瞪眼，金虎你还不给我住手，韩金虎这才退到一旁，是陛下放肆。二哥您别生他的气，这年轻人都不懂事啊啊！二哥这怎么回事，胡大海心说还管我叫二哥呢，咱们的交情已经不存在了，咱们貌合神离呀、啊，心里边动刀子的心都有，表面上也称兄论弟，听起来叫人寒心啊。胡大海没办法，在这硬撑着。我说陛下，这韩金虎一口咬定人藏到我府里头了，搜了个七进七出没有，这又说我在这箱子里头藏人，实在叫我做不得人呢。你这事我怎么解释？因此我跟他当面讲清，当着陛下的面把箱子打开，您看看究竟有还是没有。哎呀，朱元璋眼睛一转悠，韩金虎要上当了，他妈这小子还是毛愣呢，让胡大海给他套到里头了。老胡心里要发虚，绝不能把箱子抬到我的面前呢，这要没有这可怎么办呢？金虎啊，你敢保证箱子里有人吗？
喂，敢，敢呢。陛下不信您就开箱验看，如果里头没人，您治我的罪。这小子说的刚棒硬正的。
胡大海一乐，陛下听见没，听见没，在皇上的面前，在皇后的面前，他都这么咬人，何况背着陛下。既然这样，我非要洗刷清白不可，当时你就把箱子开开，拿钥匙开开。结果把两只箱子全打开，都傻眼了。两只箱子里头装的全是破烂，另外呢，两只箱子里头有俩盒子还都是空的，不知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。朱元璋的脸当时就变了颜色，狠狠瞪了韩金虎一眼，心说糟糕，我怕捅马蜂窝，结果捅了马蜂窝，这怎么办？韩金虎那脸都绿了。
喂喂，
胡大海舔着大肚子看着，陛下，皇后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说我窝藏包庇罪犯，这罪名扣到我脑袋上可不轻啊！今天不是当着皇上的面，我跳到黄河洗不清，我汉奸胡狗日的，你小子想造反吗？拿屎亏子往我姓胡的脑袋上扣，我岂能容你？抓过韩金虎，啪啪就一顿嘴巴。马皇后也傻了，心里埋怨韩金虎太粗鲁了，但也知这里有套头，肯定韩金虎上了胡大海的当。那位说怎么回事？就这块打闹的时候，按照胡大海事先的安排，粉哪吒、胡德济、野人熊、胡强已经把徐家姐弟偷偷送出东海王府，就在王府里边，他们就没查着。你想那么大的府地藏两个人，上哪儿找去？胡大海故意的扭转视线，把韩金虎调到皇城，这一捣乱，那边钻了个空子，城门已经开放了。粉哪吒、胡德济、野人熊、胡祥借着出城办事为名，让他们姐弟二人化妆改扮，夹在人群之中送出朝阳门。等送出有20里地去了，粉哪吒、胡德济把马带住，人晕晕。往四外张望，没人跟踪，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从马上跳下来。胡强手提着护卫三节棍， 此外群风放哨，让这姐弟二人赶紧过来。哎呀，徐金定、徐敬忠泪流满面，倒身下拜，多谢救命之恩。胡德济说：“起来吧。”哎呀，好险呐、啊！总算这第一步，你们逃离了龙潭虎穴。你们准备投奔到什么地方？
赶奔北平府去找燕王千岁。
快走吧，祝你们一路平安，早听着接音呢、啊、以防他们半路上追杀，快点走吧。这话也不能多说了，没那个时间。因此姐弟二人斩了斩眼泪，飞身上马，一抱拳，后会有期，走了。胡德济、胡强没动地方，一直看着他们没了影，又待了有半个时辰，后头没见着可疑的现象，心放下了。就是他们察觉了再追也来不及了，起码这两匹快马出去有100里地了，哪儿找去？这才转身回府。这时候老胡从皇城也回来了，哥俩不放心，就问爹怎么样。
还用问吗？大获全胜啊！我先问问你们吧，怎么样？
平安无事，把人送走了。哎呀，但愿有人保佑他们姐弟二人平安到达北平啊！是，但愿如此。这一关算混过去了。单说朱元璋、马皇后，等胡大海走了之后，把韩金虎骂了个狗血喷头。你办事你还是毛烂，太欠考究了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
我敢断言，这两个人指定是在胡大海府里头，他跟我兜圈子，可惜我没抓着证据。
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？
我下一步打算请旨定夺2艘东海王府，我肯定能把人搜出来。
朱元璋冷笑一声：完了，完了，这叫偷梁换柱，人早走了。
你怎么这么说？
我跟胡大海磕头结拜多年，他那点道言我能不清楚吗？哈哈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人早走了，追也来不及了，算了吧。哎，马皇后在旁边一听，陛下，看您这一动怒啊，精神头比以前强多了，妾还有一计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这胡大海绝不能留着，要留着他危害甚深呐、啊。另外，徐达虽然不在了，胡大海还在着，他是德高望重啊，很多文武官员、开国的功臣都跟他有来往，他要带头造反，捂也捂不住啊。我有一主意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这么做太有点过分了，要陛下为了千秋大业不毒不狠，非丈夫啊、陛下您这是精神是好点了，万一您要一病不起，这江山社稷以靠何人呢？
韩金虎也说，陛下早做决断吧，已然这个事情捂不住了，干脆就大刀阔斧，您还犹豫什么？朱元璋点了点头，问马娘娘：“你还有什么好主意？”“
陛下，我有主意了。今年呢，8月15之时，咱们开个庆功宴，纪念建立大明帝国，建立了25年。那时候以这个名义，把天下的功臣云集在南京，陛下和我亲自招待，表面上是招待他们，暗地之中准备雷烟火炮地雷， 们一网打尽。
韩金虎眼睛一亮，陛下，这就叫炮打庆功楼，这也是个好主意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检讨出根呢。已经抓破脸了，您别再犹豫了。哎呀，怎么做？朕怎向全国的臣民交代？
要陛下，你现在就没法交代了，解释也解释不清了。哎，你还有什么顾忌？干脆你就下决心吧。
只是这么大的事情，难以隐瞒呐、啊！万一走漏了风声，那还了得吗？
陛下，您要怕走漏风声，还有个主意。我看别人很难猜透，只有一个人咱瞒不了，
谁？
刘伯温。刘伯温绰号叫活神仙呢，你别忘了他是咱的军师啊，什么事情也瞒不了他。留着他的确是个祸害，先冲刘伯温开刀。这怎样开刀？刘伯温比滑的都滑，比鬼的还鬼，有个好主意。这倒可行，您就这么办，先把刘伯温给支走，他要一走了，肯定没人能猜出咱们要炮打庆功楼，到了那时咱们心平气和的按计划行事。
哎，就这么办。
那又说他们干嘛呀？
正好前两天安徽来了一封奏折，安徽蚌埠新修了一座武庙，工程浩大呀，想要叫朱元璋亲自赶奔那块观看武庙。
哎，这个事儿没做决定呢，
这回有了借口了，到那块要游武庙，带着刘伯温，然后激走刘伯温，把他给激走，什么事都好办了。因此朱元璋和马皇后定了主意了，马上拍板游武庙，而且指名点姓让刘伯温陪驾同行。咱们简短解说，刘伯温奉旨之后陪王伴驾，带着文武百官赶奔武庙。等来到山上一看，哎呀，这座武庙是工程浩大，头半个月就下了通知了，本地的文武官员通知了庙上，庙上的和尚都忙坏了，里里外外打扫卫生，香烟飘渺，等着皇上和皇后。皇上到这块要参拜武庙，周围几十里地全都戒了严了。等到了这一天，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武庙前，和尚们跪地接驾，敲起法器，身披着袈裟，嘴里念着经文。龙辇站住之后，有人把龙辇高挑，搀扶着朱元璋下了辇。朱元璋老的不像，头发都白了，多少也有点弓背。四个人搀扶着下来之后，刘伯温在旁边跟随着。朱元璋看了看，哎呀，这座武庙气势宏伟呀，几道大山门是金碧辉煌。朱元璋要亲自参观，因此不做监狱，在这步行，刘先生紧随其后。朱元璋来到正门这儿看了看，武庙圣地，两六十碑。再看左右提着一副对联，字儿都有这么大。上联缀：丹气冲霄汉，赤胆丹心安社稷。下联配：文光射斗牛，六韬三略定华夷。山门开着，老方丈躬身在头前引路，地下铺着红毡，
朱元璋这才进了武庙。其实你看朱元璋念的书不多，什么都知道。武庙里供的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历朝历代的开国元勋，都立过特殊功劳的，为了纪念这些古人修的这座武庙。这武庙特权了，朱元璋不惜重金修建的，为了鼓励手下文官武将赤胆丹心保卫大明，到今天来说有政治目的。他到这看，他心怀叵测，文武都跟随着。朱元璋到了院里头，闪目往左右看看，不错，很好。阿弥陀佛，陛下，您看有哪点不对之处，尽管颁下旨意，我们好重新修建。还是不错的，待朕看完之后再做决定。朱元璋一看就一愣，院里头两座神像跟粘的一样，上一个神像，再看此人，银盔素甲，白袍白马长枪，目视远方，前面有石头的香烛，二目如电，栩栩如生。朱元璋围着转了几圈，好好啊，精雕细琢，跟真的一样啊。回头问刘伯温，爱卿，臣在，这位正神出自哪朝，他是何人啊？陛下，这位乃是三国的名将，姓赵，名叫赵云，赵子龙啊，这是常山赵云啊。这乃是常山赵云，朕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，陛下请讲。这赵云在长坂坡立下血汗战功，只身救阿斗，继承昭烈弟弟江山社稷，怎么把赵云诉到院中？这是何意呀？因何不在大殿之中享受香火呢？此事不妥，方丈。
弥陀佛在，
马上遵照朕的旨意，把常山赵云移到庙内，在外面不妥。朱元璋心说，我这次有武庙必须有点特殊的，才能镇住文武百官。